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前一阵子买了几粒的长豆，把它种在土里面，如今已经有九棵长豆的树苗长起来，但是有四棵被 chipmunk 吃掉了，只剩下五棵。希望今年能够种出一些长豆来。做农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每天你都得浇水，然后要除草，还要防着兔子来吃。但是你看到一天一天长大的生命啊，还是觉得有成就感。培育生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上帝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家庭，要我们生儿养女来传递后代，正好像农夫耕耘一样，神要我们养育培育生命，教养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完成上帝给他们人生的使命。今天我想跟各位同来谈谈，不是种长豆，是耕耘我们儿女的人生。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大多数的人这一个题目已经过时了，但是你还是会有孙儿孙女，你还是可以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其实有不少年轻姐妹，但是好像弟兄姐妹今天都出城了，暑假一来就跑了。你们帮他们听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天父，你不但爱我们，你让我们来体验生命，就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主啊，我们在养育他们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体会到天父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把儿女养大，我们也能够成为他们灵魂的守望者，让我们一生就是为他们祷告，来帮助他们在主里面成长。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一起的学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当中讲到许多教养儿女的事，但是是散布在圣经的各处，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都拉出来讲，但是我们可以找重要的经文来思想。那今天我想跟各位看的这一段经文也是很熟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只有第一节到四节。这一段经文是教导我们做父母的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养育儿女。在第一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讲到教育的起源是在于敬畏上帝，因为他说在主里面，意思说权柄是来自于神，父母是神所委托而并非施于生命者。神委托我们 来让我们可以养育后代，但是这个后代是神所赋予的生命，因为父母并没有制造生命，他们自己的生命也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产生的，神赋予生命。如果神不赋予人生命，那生下来的孩子就是一个死婴了。神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是要我们为他去管理生命。因此父母在孩子的身上应当有权柄，至少到他成年以前。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明白这一点，不是我们有管理养育儿女的权柄，而是神有这样的权柄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教儿女敬畏神，尊重这个权柄，而且要尊重生命。第二点，要听从父母。这个不是因为父母管理孩子他的吃喝拉撒，乃是因为父母有教养儿女的责任。好像孩子们在学校，他们都得听老师的话，如果老师让他们在课间随处的乱绕乱闯乱跑，这个是老师不称职，学校的校长要把他开除掉。不听话的学生也要受惩罚，为什么？因为政府已经赋予老师这个责任。同样的，我们教养儿女，你把孩子生出来，那神把这个生命交在你我的手中，我们就已经负起了这个管理生命的责任。教育儿女起始于对这个神权柄的认识和顺从。我谈一些比较实际啊，这一些教育儿女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所害怕的事情。对不起啊，我就没有看清楚啊，因为这个 email 寄来的这一个 PowerPoint 呢，他会自己选择这个英文字的放啊，一选择就所有的项目都跳掉了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听着。这里讲到教育幼儿，那是从零岁到五岁之间。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发展他的意志。孩子生下来他就有意志的，有 will， 有意志。肚子饿了他就要哭，不舒服他就要闹。所以要教养他们有一个正确使用意志的力量。那么我老大啊，他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来到美国留学，留学以后三个月啊，他才生出来，然后他的母亲在他三个月大把他带到美国。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政府莫名其妙的这样子的条令，说留学生呢头六个月不准带亲人前往。所以呢，你们没有听过这样的条例，这是台湾的条例啊，好像就我们那一届就之后就停止了啊。那所以过了三个月呢，那我的妻子把三个月大的孩子就带来了啊。那时候呢，他已经养成了跟妈妈睡的习惯。那我们把他在公寓把他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就哭。妈妈心软，总是想把他抱过来。但是我跟他说 no， 还要学自己睡，三个月大了学自己睡。于是就成了一个意志力的大战结果怎么样？结果孩子在墙的那一边哭，妈妈在墙的这边哭。可是呢哭了三天就好了，以后都自己睡。意志力的发展是需要教育的，要孩子做的是一件好的事情，你就给他鼓励啊，让他能够在意志力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是自我的控制。有的父母说孩子太小啊，要怎么样都可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这个孩子一定不会学自我的控制。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学习，其实他都在尝试着他能够发展操作的范围，我们叫 boundary。那这个范围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来帮助他们定的，要不然他们就不懂得怎么样叫做规矩。所以孩子们他们需要大人的注意。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的孩子三岁大，那么第三个孩子不在这，在本堂啊，所以我可以讲啊。那这个小孩呢，他常常就爬到高的地方啊，爬到高的地方他就叫啊，爸爸爸爸爸爸就叫，然后要爸爸的注意力啊，爸爸马上就过去把他抱下来，不要爬不要爬，过一下他又爬上去了啊，因为我到他家去拜访他了，所以看到他又爬上去了，爬上去他爸爸又把他抱下来，过一下他又爬上去了哈、啊，我就跟他说，哎呀，不要去抱他，让他摔一次就好了啊，两三次摔下来他肉很软的，摔不坏的啊，你让他摔一次他就不会讲。我们需要教导小孩子从小就自我控制，换句话说他有一个范围，到达这个范围你替他定的，他就必须停止。第三件事情，孩子要学的是语言的能力，这个我们都懂，父母呢都知道要四件事情孩子要学啊，就是听说读跟写，这有一定的次序。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呢能够变成天才儿童，但是我告诉你啊，天才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一辈子要活在别人加予他们的压力之下。爱因斯坦他小的时候呢，其实他并不出色，那除了数学以外，物理啊数学之外其他都不行，甚至连说话都说不清啊。他考高中呢居然成绩不够啊，除了数学高中对啊，除了数学跟物理100分满分之外，其他的项目都不行。但是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他活了多久？76岁啊。我告诉你，有很多智商啊跟爱因斯坦接近啊，连他一半的岁数都活不到。为什么？因为项项优秀，就给别人给他很多的压力。不要期望孩子样样都会，我们就要随着他的兴趣发展。爱因斯坦的父亲随着他的兴趣发展，结果他就走上一个物理科学的一个这么影响世人的一个天才。但是我们不要期望我们的儿女样样都要跟人一样的强，按着他的能力他喜欢的去发展就行。第四，要建立好的习惯。天主教有一句名言说，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七年，在七岁以前交给我们，我们会使他一辈子都不离开上帝。一个孩子的成功与否，就在乎于在幼年的时期有没有建立好好的习惯。好比说吃饭，那就应当坐着吃，玩玩具，玩完了就应当去收好，每天学自己怎么安排按时作息，穿衣啦，整理床铺，洗脸，这些东西我们都明白啊。但是他要学着去建立好的习惯，要帮助他，让他能够用他的游戏时间游戏，学习时间学习，吃饭时间吃饭，休息时间休息。睡前呢，一定要和父母一同来读圣经，祷告，不要等到了学龄的时候才来教这个，及早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起居的习惯。那当然我们做祖父母的 那这一个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我们应当提醒自己的儿女，让他们从小就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第五，要培养自信。那么幼儿他们的玩跟学是同时发生的，没办法区分，所以他们坐在 high chair 上面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勺子就丢在地上，啊，目的就是要让妈妈捡起来。那么一次两次三，你一直捡他就一直丢嘛，啊，很简单。所以你不要他捡，要告诉他 no， 勺子是用来把食物放在嘴里面，啊，不是丢在地上。大一点呢，就要学怎么样自己喂自己，不要怕他吃的天一半地一半啊。是要让他培养自信心啊！我有时候看到孩子到了四五岁啊，爷爷奶奶呢还在喂他们，喂他们，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孩子如果他不好好的吃，就让他饿肚子，不要怕，孩子饿不死的啊！在美国，你们有没有听说孩子饿死的事？没有嘛啊？有没有脏也脏死的？有没有？也没有啊，这些都不会死的啊，所以不要怕啊，让他们能够培养自信心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教养他们，很多事情他们不晓得去分辨，也没有自信或者过于自信啊，那么失败之后就不愿意再去做了啊。第六，说话要诚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看西方的教育往往非常强调诚实啊，认为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啊。那么因为不诚实，你就没有信任在里面。但这个时代美国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渐渐的变得越来越不诚实，先是夸张，后来就不讲实话。所以今天你们看 internet 的这个时代，在网上有多少不管是新闻也好事情也好，所讲的都是不实在的话，是象征但是是假的话。我们要教导孩子，让他们明白有很多事情他背后是有错误的动机的。孩子诚实只有用奖励他的方法来帮助他改正过来啊，让他能够面对自己的错误啊。好比小朋友如果啊他做了不对的事，你跟他说，小宝，这柜子的门是不是你打开的？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不可以把这个柜子的门打开？你不要急着去惩罚他啊，等孩子说是我打开的。好，那你来帮妈妈一起把这些掉出来的东西都整理好啊！我告诉你，不要就责备孩子而不教他怎么去改正。你看那些狗猫狗，特别是狗，它很多破坏的行为，但是每一次只是骂它，没办法改变它，下次它照样的咬。我们教育儿女要帮助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他们做对了就鼓励他们，他们说诚实话就再鼓励他们。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怕认错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肯向孩子认错，这个对他来讲是一种诚实的教育。第六、第七，这上面不见了啊。第七是敬畏上帝。那么我刚才一开始讲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啊，孩子从小就要让他们心中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这种的一个基本的观念，让他们知道神是赐予爸爸妈妈这一个管理的责任，所以我们应当敬畏神。当然我们父母自己要敬畏神，当我们做的事情不得神的喜悦，我们也不要想我们的儿女会跟得上来啊。从小我们就需要带孩子一同来在家中做礼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还能回想，我的父亲也是一样的忙，但是他始终会两个礼拜，没有办法，一个礼拜也两个礼拜，会召聚我们来一起做家庭的崇拜。这个对我们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继续的来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请一起念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孝敬父母的民族啊。那东方的文化也是这样，强调对老年人的尊敬。那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孝道啊，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么这个其实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所强调的不是孝啊，圣经是强调的敬，这个之间有区别的啊。孝是听从顺从，但是敬是从内心里面要来使父母得到当有的尊敬跟荣耀。在台湾有一个富翁，我不讲他是谁了。那么他在生前的时候，儿子女儿都很听话，很孝他，孝顺他。可是等到父亲一死，哇，那孩子们为争财产，争得你死我活。这个不是敬，孝是外表的表现听从，但是敬是真正的愿意把尊荣归给父母。真正的孝敬可以带出和平的心境，因为对父母的敬爱，不愿意父母蒙羞，能够使弟兄姐妹们之间彼此的尊重，这样子家中才会有和平，这样才能够得享长寿的一个好处。第二，神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诫命，好像十诫，是要我们去遵守，他就要赐福我们。有的人说，哎呀，十诫那个是对以色列人神立的约，不是这样。十诫主耶稣也是一样的强调，神他把十诫给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去按照他的心意而生活。孝敬父母是十诫当中的第几诫啊？要不要我来问问看什么是十诫？有没有人敢站起来给我们大家来背诵一下十诫？有，你看基督徒啊，我们连最基本的十诫都不记得了。孝顺父母是第五诫，前面四诫这个都是讲人跟神的关系，第五诫到第十诫后面六诫都是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其中第一就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要我们来孝敬父母，为的是要我们来尊重神。神把教养儿女这个责任委托给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也是要教养孩子来敬畏神，第二要让他们能够敬重父母，对长辈也应当是这样，因为这是人与人相处伦理的基础。下面我讲一下七个教养儿童的重要项目，这是指的六岁到十二岁的孩子。首先呢，要教他们区别善恶。到了他们懂事的年龄，孩子要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事情。世界的标准跟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神的标准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 恶就是神所憎恶的事情。今天世界的标准是在乎于大家的同意，或者是专家所讲的话，所以才会有所谓同性恋呢，才会有所谓同性婚姻呢，男女同厕所这些的困难的产生。因为世人对于善恶的标准离神的标准是越来越远，所以除非我们自己教导儿女什么是善与恶，学校不会真正教导他们去区分的。第二，要教育孩子负责任的心。有的时候我看到教堂教室里面地上都是纸屑，洗手间这个台上的都是水，马桶也不冲掉，这个就是没有教育他们负责任。在家里面弄得不干净不整洁，你会教育儿女？在教堂或者公众的地方，许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反正我不做别人会做。如果教堂是你把它当作是家的延伸，如果你把教会看着是属灵的大家庭，你也要教育每一个来到这个教会的孩子，让他们要负起责任心。吃完饭把饭碗拿到水槽去，能够帮助开始做家务的就要让他们参与洗碗，帮助擦地倒垃圾，成为这个家中的一份子，就有这样的责任来做家务。同样的事情，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就有这个责任来保持教堂的干净。有的时候我想应当带孩子们去孤儿院参观一下，但可惜在美国没有孤儿院，有没有注意？美国没有孤儿院。那么我曾经在中国去参观，特别去参观孤儿院，看到那些五六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住的那一个小小的地方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也许我们教会每一个年轻人都必须他们去参加泰国的短宣队，让他们看一看在那个贫困的地区他们的孩子是怎么样子来负起责任照顾好自己的起居。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第三，孩子要学与人相处。当然家里面有弟兄姐妹的比较容易学，分工合作，学校当然也有很多的机会学习，但是呢其中那一个谦让讲理宽大饶恕在学校是很少教的。我们需要跟孩子谈一谈他们今天在教堂在学校所发生的事情，给他们一些建议，帮助他们，让他们去怎么对付那些孤立他们的孩子。他们受到了欺负，跟父亲或母亲讲出来，或者是能够告诉他们的老师来解决问题。怎么样与人相处是需要教出来的。第四，要保持礼貌。如果能够的话后面的同工把这个英文呢可以抵立掉这样那个字呢就通通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因为原来选择这个放不是这个英文的放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困难怪我怪我因为我忘记这件事情，我选择的那个放字太窄等他自己去选择，他选择那个放就宽了所以呢就占掉了这个位置，下面就看不见了那么我来的时候应该更正的，结果来迟了，抱歉孩子们第四要学习就是保持礼貌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讲实在话礼貌都比较差因为学校不教的，学校不教这件事情 有时候在主日看到，特别在 Compton 他们有一些小小的孩子，那妈妈或爸爸看到了牧师，就会跟孩子说，这是牧师，牧师你要叫牧师早，然后牧师早，有没有说牧师早啊？啊，那我就得等了。他半天不说，扭来扭去，扭来扭去，我就一直等他，等他说，嗯，我觉得这个时间我花出来是值得的，啊，我要他跟他的父母一同学习礼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说谢谢你，也不说对不起，这样的话在家里面不讲，在外面他也不会讲。所以我们应当在家人彼此之间的这一个在一起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保持礼貌。那很多时候孩子呢是跟父母学啊，夫妻两个人你们也不注重礼貌啊，那老婆替老公就算是拉装鞋子来，老公说理所当然，也不会说谢谢，那孩子当然也不会说谢谢啊。不像你回家试试看啊，如果你们有学龄的孩子，你开始从这个礼拜你就开始对你的老公或者对你的老婆，就每件他做为你做你都说谢谢，都说谢谢啊，你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啊，马上你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啊。你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你也开始学学看说对不起啊，我错了啊。这些三字经啊是非常重要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啊。建国啊，上一次你说我爱你是多久以前呢？啊，你说是在夫妻恩爱营，你是第一届吧？啊，我们需要常常在家里面来做榜样给孩子看，保持礼貌啊。第五，要接受管教。那么孩子在十岁以前，我建议是可以体罚的啊，但是呢，不要经常，要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体罚啊。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他肯接受管教啊。换句话说，你必须花时间来解释爸爸为什么这样子来惩罚你。管跟罚这个是不同的两件事情啊，管是让他能够明白，罚是让他能够接受处分啊。所以不能够为罚而罚，一定要管到点，这个就需要花时间。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呢没有时间，也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管，所以我们就罚了，把孩子罚罚，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其实孩子很少因为你常罚他而改正过来的，都是教他怎么样子教过来的。罚你不教更坏，因为他就误解，认为说爸爸不爱我，妈妈惩罚我。其实我们需要管，让他们明白为什么需要接受惩罚。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他们改正过来。第六，就是要克服恐惧。有些小孩他们天性比较胆小，其实也不是天性胆小，就是比较谨慎啊。那我们要鼓励他去尝试。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呢，我带他们去 Disney World 啊，然后我们就坐这个 Space Mountain。那你们晓得这个 Space Mountain 呢，它这个 roller coaster 是怎么样？在房间里的黑的漆黑的，可能你们都不记得了。那应该带孩子去啊，不论怎么样子贵，但迟早都得带他们去一趟啊。这个为什么？这道理很简单，就好像名牌的衣服、名牌的鞋子，我们不需要去买，但是为了他们能够经历一下名牌，买一双也是有必要的啊。那带他们去这个Smoking Mountain 啊，不是 Smoking 这个 Space Mountain 的时候，没先跟他们解释 啊，然后我们就排队排队哦，他们很兴奋，然后就坐上车，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就变黑了，然后在里面撒颠三倒四的啊，大叫大哭啊，出来了，我的老大大概八九岁吧，老二大概五六岁六七岁啊，然后老三啊小一岁五六岁，老大老二哭得泪人儿啊，简直是啊上气不接下气。老三很高兴，女儿呢一点事都没有。那最生气的就是我师母老婆，就一路骂我，一路骂我，说你怎么把我们骗上去了？从此之后呢，妻老婆从再不坐 roller coaster 啊。那我从这件事情我就体会到这一点啊，我的用意是好的，希望他们能够克服这个恐惧。但是克服恐惧这件事情呢，你先要预备他们去面对这个挑战，要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个什么是 roller coaster， 什么是这个 smoke 这个 space mountain 啊，然后在黑暗当中又怎么样？我没有解释，就把他们都带入那一个黑暗中啊，孩子。他们需要克服恐惧，但是需跟他们一起经过，来预备他们面临这些的恐惧啊。那么，而很多父母自己不了解，他们的行为已经教育了孩子。啊，那孩子为什么会怕老鼠？孩子为什么怕老鼠？你知道，孩子其实你看很多孩子他们很喜欢老鼠，但是为什么孩子会怕老鼠？因为他妈妈看到老鼠，老鼠，老鼠，就跳起来，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怕老鼠啊。其实老鼠有什么可怕？老鼠很可爱的啊。我们要帮助他们克服无理的恐惧啊。第七就是要有一个读经的习惯啊。那么其实孩子们都喜欢圣经上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花时间陪他们讲解的话，他们失去很多神的恩典。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们买图画的圣经啊，然后再给他们买儿童的圣经啊，就是用孩子懂的话来讲的圣经，最后再给他们买正式的圣经，让他们每一天都有读一个故事或读一章圣经的习惯，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或者讲故事的方式来讨论也可以。我的女儿她从小就养成了一个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啊，几十年他都没有改变，每一天早上他都会起来读圣经啊。只有在星期五晚上，如果弄得很晚，星期六起来已经太迟了，只有在那个特别情况下，不然他都一直会读圣经啊。我们要帮助孩子，让他们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啊。那么第三是讲到对青少年的教养啊，在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下一章啊，下一章。好，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惹气，什么叫惹气？惹气就是不讲理啊，所以有的父亲母亲自己呢理不明，就强制孩子要听话啊，或者是大声，或者是用非常坚硬的话啊，其实这只会惹动怒气。孩子小时候他不敢反抗，但是那个怒气都积在心里面啊，以后有机会就反抗。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他们，警戒就是按着正理正规的道理来教导他们。孩子进入青少年之后，你再也不可能用权威来要求他们，你只有用讲理的方式啊。那么讲不通还是要讲。有些孩子呢，他们性情比较坚硬一点，那更需要软化的方式来陪他们一同的讲。在讲理的过程， 只要你有耐心，态度好，一定会有结果的。啊，有位弟兄，他的孩子呢，青少年，玩这个游戏玩得不得了。那么一天到晚，除了念书，做完功课之后，就是想玩游戏。那半夜起来，会自己跑起来去玩游戏。他也是用各样的办法来制止他啊，把这一个 internet cut 掉。但是孩子，你们晓得，他们做功课都需要 internet 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其实讲老实话，你不晓得学校的老师他自己也玩啊，他自己也玩得很疯，但是他不给孩子知道。现在所有的人都玩，你们当中不玩的举手，没有，你看大家都玩。但是要控制啊，要能够守住自己，那怎么办？需要跟孩子来 talk 来讲啊。那么有一次我鼓励他，我说你孩子半夜会爬起来玩，你就半夜爬起来跟他讲道理试试看。哎，他真的做了。有一次半夜孩子又爬起来玩啊，他就去半夜爬起来，就站在他孩子的后面。哎呀，孩子看到他爸呢，以为他爸要骂他，没有，爸爸就坐下来就跟他谈。那么感谢主，后来这个孩子呢，慢慢的改正过来。你若是肯用好的态度来警戒你的孩子，会帮助他从错误当中走出来。教养青少年啊，又不一样，这是指的13岁到18岁。首先要帮助他们选择友伴，因为青少年他们开始看重朋友，有时候是过于父母的，所以帮他们选择正确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他们理解他们朋友什么优点，从优点开始，优点什么缺点，可以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帮助的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有的不太善于交朋友的啊，那很好，改正过来了啊。有的不善于交朋友的啊，父母还要特别的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交朋友。那怎么办呢？在家里面办 party 啊，请他们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一同来过夜啊，帮助他们来建立友谊。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异性的朋友是自然会受到吸引的。这个只有做父母敞开的去跟他们交谈，才能够帮助他们正确的走过这一段时期。其实呢，异性的很多观念，相处的观念都是从同伴那里听来的，多半都是错误的。你不跟孩子们谈性的关系，谈正确的性的观念，孩子们都会去发现的啊。那可能要等到他们自己错误当中才领悟出来。要帮助青少年的孩子理解啊，他们受到异性的吸引，这个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啊。这个不叫做谈恋爱或者真爱，这叫做生理现象啊。要帮助他们理解这一点，就好像啊，你如果让孩子他们吃零食，吃多了他就不吃正餐嘛，是不是？啊，我讲你们好像不懂。吃零食吃多了就不吃正餐，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男女互相吸引的这种生理现象当作是爱情的话，那么他真正等到爱情发生的时候，都已经不再吸引他。所以要帮助孩子了解，他们在了15、18岁这一个阶段里面，荷尔蒙的分泌就是使他受到异性的吸引啊。所以特别女孩子在某一个时段会发生所谓的啊 boy crazy 的现象，你没听过？你不晓得，没有女儿不知道啊，不相信你去问看汤觉明弟兄啊，他就懂。就女孩子看到男孩子英俊的可爱的就喜欢的不得了，就受到吸引。其实不是他真的爱了，是他生理的一种现象 因为荷尔蒙分泌到那种特别多的情况，他就会看到男的以为，哎呀，这个男孩子是天下第一好，真的是跟他一辈子会相处下去。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一个现象过了，这个男孩跟别的男孩一样的普遍，这个叫做 boy crazy。 这段时期帮助他们度过，所以选择友伴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跟青少年的孩子要保持沟通，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除非从小就跟孩子们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要不然到青少年的时候，这种隔阂是一定有的。所以每天呢，都需要花一段时间来跟孩子谈心。师母他做到这一点，我是很尊重他，就是他宁可不工作，他也要去接孩子上下学啊，上学有时候是坐校车，但是接孩子他是一定自己开车去接的啊。为什么？就是要跟孩子在车上就有一段交流，回到家里面那一个彼此的开放能够继续的保持下去。我们需要花时间跟孩子来开心的谈话，让他很乐意的跟你讲他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第三，要让孩子们开始学习参与决定。人生有许多的决定，每一个决定都有跟着来的后果，所以要趁着孩子们他们小，就可以正确的判断，合理的分析。比如说孩子们他们要学游泳吗？要弹钢琴吗？跟他分析，让他自己做决定。如果他决定不要再学了，你也不要一直拖着他拉着他要他去，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你说孩子很多决定是错误，不错，就是在错误当中慢慢的来帮助他们归正。那么孩子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参与的，譬如说出去旅行到哪里去，孩子们可以做决定，让他们等于是投票一样，那孩子总是赢的，因为他们三个孩子嘛，像我们当中的三长老，他如果让孩子投票一定输的，但没有关系，让他们做决定这个是他们成长中必要的事情有一次我都不觉得我的孙女已经10岁了我们决定晚上一家人出去吃饭那居然我儿子让女儿决定到哪里吃饭，我就觉得奇怪。我们一定想到什么忆江南啊，哪里哪里。他让我问女儿说：“女儿，你说到哪里去啊？”女儿说到麦当劳，好吧，就到麦当劳去吃晚饭，到麦当劳开玩笑。不过是他的决定，我们都尊重，就去了。让孩子学习怎么样做决定。第四，要有合宜的隐私。在美国是很尊重个人的隐私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父母是儿女的监护人，在法律上有权决定孩子该有多少的隐私，至少在18岁以前。所以孩子们的 Facebook、MySpace、Twitter、Qzone， 你都有权去看的，你要去检查，要告诉孩子。这是你做父母的权，你必须 exercise， 你不要等到他不让你看的时候你才想到这事情，你应当帮助他来做决定，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去查你又跟哪个人讲话，你找的是谁。当然我们不需要那样，孩子应当有相当的隐私权但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做父母这样的关心他是因为爱他们，不愿意他们受到错误的影响，也不是要想在背后探测他们什么。第五件事情，赚钱与花钱。孩子们暑假时候去打工，这个是应当的事情，让孩子们知道赚钱不容易，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怎么去花钱。有一次我带着我7岁的孙女，我说 Come on， 这里有爷爷给你的10块钱，姐姐也有10块钱，我们去 Dollar Store 你买什么东西都可以，我不管你，但你要把钱花光哇，他们很高兴爸爸从不再这样做，爷爷会这样做，太好了，
爷爷是好人啊。
我们要教孩子怎么去花钱啊，当然每一个家庭你有花钱的标准不一样啊，可是我们一定要教孩子从小就有十分之一的奉献习惯啊，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要追求名牌世人的东西，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我很 surprise， 有一天我孙女啊，我给她10块钱的零用钱，她居然跟我说她要留十分之一去教堂奉献。我们要教孩子怎么样去用钱。第六，平衡的生活，就是要善用时间。我们每天只有24个小时，成功与否在乎于你怎么去花这些时间。青少年呢，很容易就半夜熬得不睡啊，赶功课啊，或做其他的事。到了礼拜六呢，日上三竿也不起床啊。当然偶尔为之是可以的，但是成了习惯就不好。我们要帮助他们。青少年现在缺乏户外的运动，多半都留在房间里面啊，上网啊，或者打游戏，要把他赶出去啊，让他们像放鸭子一样，就是要让他们出去啊，让他们能够到户外的生活，带他们到野外去啊，不管是 camping 也好 ，fishing 也好。其实我讲过，我两个孩子老大啊老二，他们在记忆当中每次谈起来都会讲到爸爸，我们在小的时候常常带我们去 camping 啊，然后钓鱼的事情。其实我算一算，我也没有带过超过4、5次吧，没有超过吧啊 ，fishing 也没有钓过什么鱼嘛，大概都没钓到什么鱼。可是孩子们都记得很清楚啊，怎么样子，我们帐篷被风啊雨啊给刮掉了，然后我们都变落汤鸡。然后我们去钓鱼的话呢，啊，那个钓鱼当他们放大了哈，说很大的一条鱼哈、啊，让他们的记啊，会帮助他们以后怎么样过一个户外的生活。我们生活需要平衡，需要平衡。不能够只留在房间里天天打游戏啊，手机是需要的，但是几岁的孩子给他们手机呢啊？那有一次我看到这个讨论啊，有的父母赞成是10岁、12岁，你们的孩子几岁给他们手机啊？他们最想要手机的年龄是几岁啊？14、13。我那天很 surprise， 讨论的结果是10岁，哇，现在的孩子10岁就要手机，啊，父母就给他们，他们能够会正确的使用它吗？我们需要给教育孩子一个平衡的生活，最后要与主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是父母做榜样的问题啊。如果做父母的自己没有属灵的追求，想要儿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也是很难，所以要常常跟他们分享，不光是他们的生活，还有你自己属灵的经历，你跟神的关系，让他们能够体会到他们也可以经验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趁早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他们自然一生就会走在神的正道上。教育儿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天我看到这一节新闻啊，那么叫我吃惊。这个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啊一个小城，叫做红木瀑布市，报纸登的一则死亡的铺文啊。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叫做 Kathleen 啊 Dino， 她过世了。他的儿子就登了这一份广告的铺文，这样说，他死了，终于要面对审判，我们不会怀念他，世界没有他会更好一点。我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铺文呢？啊，好像充满了仇恨报复的心理。后来记者去访问啊，登这个铺文的这一位先生，原来是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女儿。为什么儿子会登这样子来 好像报复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父文了啊。原来的故事是这样，这一对姐弟在他们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跟他父亲的弟弟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而生了他们两个人，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丢给了祖父母。这个母亲就离开他的亲生儿女，跑到加州去，在那里他又嫁又娶又生了孩子。但困难就是他从不回去看他这两个孩子，所以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没有父母，就跟着祖父母长大，他们一直被满在鼓里面。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陆陆续续去找，才发现到这样子以后的故事。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苦毒，就对于母亲非常的不谅解。他们尝试去跟母亲接触，母亲也不理他们。在这种情况，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对母亲的恨。等到他母亲过世的时候，才决定把他们的故事公开出来。当然，这个孩子，这些孩子的行为不可取，但是给我们做父母的是一个警号，一个警告。不要把自己的过失连累到下一代。如果你我有错，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范围内来解决它，不要轻而易举的就埋掉这些的错误，然后以后这些会爆炸出来，那不得了。基督徒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当从来不怕认错认罪，因为神喜悦我们来承认我们的过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足够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主耶稣总是接纳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地方。养育儿女好像农夫耕耘田地一般不容易，是要不断继续努力的。对于幼儿的教育，要注重他们敬畏神听从父母；对于儿童的教育，要注重他们懂得孝敬父母遵守神的道；对青少年的教育，是不要惹他们的气，要在主里面警戒劝告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配，但你把生命的养育托付给我们，实在天父你是看重了我们，让我们养儿育女。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着主你的心意教训，把每一个生命培育长大。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的儿女有很多都已经长大了，甚至已经成家了，甚至是做了父母。也许我们变成祖父母之后，我们更是没有什么样子的办法再去影响他们。但是主，我们可以祷告，让我们成为儿女、孙儿女的灵魂守望者。我们继续的每天为他们祈求，主啊，你要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做奇妙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是一个相亲相爱的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互相为肢体。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劝诫，让我们活在主基督的爱中。谢谢主，愿主你的教会不断的兴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